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非常开心，今天小琴姐妹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凯川还有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还记得上一次啊，跟小琴姐妹分享呢，小琴姐妹特别的跟我们讲，有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呢，陷入到了抑郁的状态当中。那小琴姐妹怎么样用圣经来帮助他们一点点的从这种抑郁的状态走出来呢？她所使用的方法也是参照她自己啊，曾经陷入抑郁症之后，她怎么样的来通过感谢赞美神给他这样的机会，以至于让他先浅尝地狱的那种苦痛，以至于他能够醒悟过来，更加的感恩神的奥秘，更加的感恩神的救赎洪恩。同样呢，他也特别的为我们举了就是在圣经的约伯记38章的经文，让我们来对比查考，看上帝是怎么样来帮助那些陷入抑郁的人，如同约伯一样，怎么样的走出抑郁的状态的。当时呢，记得小琴姐妹跟我们讲到了两个例子啊，在圣经的约伯记的39章，上帝一直没有对约伯亲自说话，但是上帝一直在聆听约伯的发言。最后上帝呢就开始举例，其中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讲到河马，但实际上呢这个河马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河马。小琴姐妹也跟我们一起来分析啊，可能呢是讲的一种恐龙。而今天呢，接着小琴姐妹呢继续就另一种动物啊来跟我们继续分享。
在讲到40章和41章的时候，上帝特别还举了两个实例，一个是圣经在这个地方翻译成河马。河马其实它不是河马哈，如果你看它的描述的话，他说它的尾巴像香柏木。如果你看了香柏木，你再看河马的尾巴，你会发现河马的尾巴像什么？就像猪尾巴，就是那么大个身子，然后那么揪出一小根，上面有一点点毛。但是你看化石，你会发现有一种恐龙，它的颈脖超级长，然后它的尾巴超级长。上帝在这个约伯记第40章讲到他自己的创造的时候，特别讲了这种长颈脖长尾巴的这种恐龙。然后在41章中文翻译成鳄鱼哈，鳄鱼呢它的英文翻成叫 Leviathan。 Leviathan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种巨大的我们不知道是啥的动物。中文圣经嘛，差不多100年前翻译，100年前按照当时所知道的动物，他就把它翻成鳄鱼，但是它肯定不是鳄鱼啦。为什么？你稍微看一下这个你就知道，约伯记第41章，他对这个动物的描述，他是这样说的哈：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你说他一起来，他本来蹲在地上或者爬在地上，他一起来，勇士，首先是勇士，记住，也就是人群中最厉害最勇猛的人，都什么？圣经上连用了3个形容词或者是动词描述他的惊恐，他的害怕。也就是说他起来跟爬在地上那个差别是巨大巨大的。他说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你说这个他起来那个姿势多可怕，你看看鳄鱼吧，4条小短腿爬在地上跟起来是一回事儿，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肯定不是这个鳄鱼啦。然后他还特别描述的说他的腹下如尖瓦片，他在水中一走，而且他的嘴巴可以吐火。这个动物应该就是以前的可以吐火的恐龙哈。上帝在辅导这个约伯的时候哈， 他先在38章描述了这个宇宙地球万物这种大的气象星球方面的这种他的创造，39章又描述着他创造这个动物的这种奇妙，40章和41章特别拿了两个例证来证明上帝的伟大，他的奇妙真的就是以赛亚书上说的上帝的奇妙，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居然说上帝是用进化论来创造万物，实在是太亵渎上帝了，太蔑视上帝了。如果你用进化论，你用这个东西来辅导乐伯，辅导得通吗？就等于上帝站在背后不管事儿，就任凭你怎么着，是不是？这等于是亵渎上帝的慈爱的品格，因为上帝慈爱怜悯，他是随时随地关心我们的。如果他是站在幕后不管，进化论你来创造现在的世界，那我们的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你把上帝说成一个什么样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决抵制这种所谓的这种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高举神导进化论的这种论调，它的背后的这个破坏力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真的仔细要想想，他是在诋毁整个圣经的这个神学根基啊。现在我们重新再回到这个上帝对约伯的这个辅导来学习我们怎么辅导。所以看见没有，上帝对约伯的这个辅导，他是一直在帮助约伯，他是先安静的听，上帝听了30多章。为什么？因为上帝说得很清楚，在42章上帝说得很清楚，他从头听到尾，他说约伯的三个朋友辅导的不对，他们说的没有约伯的好。他并不是说约伯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好的，因为刚开始他一进来他也说了这个约伯谁用这些昏暗的这个道理是让上帝的这个旨意昏暗不明。上帝强调的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说的没有约伯说的好，他说的不好，所以他那些话都是废话，就不应该说的。至于约伯哪个地方说的不好，哪个地方说的好的话，其实这个地方也是已经是次要的问题。上帝这个时候是帮助约伯从自我注目、自我中心的这种眼光把他给提拔出来，让他注目上帝，让约伯注目上帝，思想上帝的伟大。上帝既然是伟大的，那下面的上帝其他的属性那都是自然而然就来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既然这么伟大，刚才已经说了，他能够把约伯从困境中提拔出来，是不是分分秒秒？他为什么不提拔？他又很爱约伯，他又坐在那个地方一直听约伯在那说话，那为什么？那他一定有他的美意。至于是什么美意，有可能上帝在今生今世告诉我们，或者告诉约伯，也有可能上帝不告诉我们，也没有资格去纠缠。为什么？因为从上帝的回答我们已经听见了，上帝是有绝对的主权，而是上帝也是有绝对的美意，他也绝对的爱我们，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合适就行了。当我们把注目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上帝身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抑郁的问题虽然感觉上一时半会儿不会好，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就像我刚才说，我也每过一段时间我会陷入抑郁，那我陷入抑郁怎么办？那我就跟我自己说，我也跟上帝说，主啊，首先感谢你给我这个情绪，第一让我理解到活在今生今世只要活着就是恩典，我要好好的利用活着的时间，不要把抑郁浪费了，同时也让我能够体会到其他的人抑郁是什么感觉。所以呢，我即使在这种心情下该干啥就干啥，所以我每天还是要亲近你，读圣经，祷告，思想你的话，而且我尤其是要更加关心其他的人。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把我的注目从自己身上挪开，放在上帝，放在我的主身上，尊他为主。至于那个抑郁的感觉，你爱拿去就拿去，你如果觉得拿去不好，对我的永恒不好，不够荣耀你的名，也不够造就我在永恒里的品格，那你就留着吧。但是呢，我还是下定决心求你怜悯我，保守我，我该干啥就干啥。所以我像这样的话，一般来讲三个星期以后我抑郁的情绪就走了。我们在辅导群，我们有10个辅导群，每一个群基本上都有上百，只有一个群人比较少，但有的群都有200人。我们辅导群中，我们已经做了辅导好几年了哈，他们很多人做见证就是这样的，刚开始帮助他转移注意力，让他读圣经， 背圣经，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作为哈。刚开始他们有些人很烦我呀，说小青老师你怎么这么烦人呢，就没有其他办法，每次都是这样说，每次都这样说。我说这样吧，你就先听着照着做吧。很多听话的照着做的，很多人有非常非常美的见证。有一个姊妹啊，我不知道以前我说过没有，我现在年纪大了，记忆力不是很好。有一个姊妹，她来找我们的时候，她在床上已经因为抑郁症睡了三个月不能起床，睡了三个月不能起床，整天要死要活的，哎呀，那种感觉极其坏。听到我们的话以后，听了以后，起来开始读圣经，开始干活就好了。另外一个姊妹就是前几天的，也是在家说她的丈夫，她生她丈夫的气，她说的那些原因我具体我就不说了，但是那原因确实是换一个人在她的处境看着也会很生气的，她就很生气。然后我们就用神的话辅导她说，你必须要回到上帝面前，把注意力从丈夫身上挪开，从自己的可怜自己身上挪开，要注意上帝，然后注目上帝，注目耶稣基督，注目他让你做的事儿，起来干活吧。他就说好，我现在就起来，我起来读圣经，起来做家务。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就是说是他听话的，他愿意开始操练，把注目从自己身上挪开，放在主耶稣身上的。人跟人不一样，而且人听话操练的程度也不一样哈。越是听话的，越是操练的好的，他就改变的就越快啊。越是不是听话的，或者不是那么殷勤操练的，他就改变的慢哈。 最剧烈的哈、啊、两个例子哈、啊，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个群，群爆满了哈、啊，有群管就说群爆满了，有人说想拉他的朋友亲戚进来，群管就说群爆满了，其中一个姊妹年纪比较大了哈、啊，大概也都是五六十岁了，他就说我可以把我的位子让出来，其实我们可以还有其他群，但是他不知道嘛哈、啊，他说我可以把我的位子让出来，他说因为呢，我已经好了，我本来是精神分裂症。我的父亲也是精神分裂症，我们家都是这样，我以为我们就一辈子这样了。他说我就是进了群跟着一起学习圣经，转移注意力我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可以把位置让给其他人。这是一个哈、啊。我们另外有一个弟兄，他是有严重的幻听幻觉、啊、很吓人的哈、啊。你知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我们长时间在自我当中，我们有的人到一定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幻听幻觉，他因为他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了哈。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幻听幻觉哈，幻听幻觉也是啊，我们就告诉他你要读圣经啊，读圣经啊，转移注意力啊，不光读要思想，要努力的把你的注目从自己身上转移出来哈。他就他自己哈，他真的是肯下功夫哈，我们没有让他读这么多，但是他自己拼命呢、啊、他就开始的时候他每一天读50章圣经，每一天读50章，也就意味着他没有任何闲暇的功夫想问题了。他说真见效，他说他第一个星期他的幻听就少了一半。他说他就坚持，他后来他也读不了50章，慢慢他好一点，他就读的少一点，但是他还是坚持每天读很多圣经。他说几周后他的幻听幻觉就没了，就是这种真的。圣经中，你说圣经中有没有讲精神分裂症？当然讲了哟，圣经中也讲精神分裂症。仔细读圣经，世界上的这些玩意儿哈，心理学哈，给它贴很多标签。其实圣经中这种关于人的这种心思意念，人的这些问题哈，圣经上都讲了，你仔细看都讲了。圣经上说这个说得很清楚，在那个生命记哈，摩西五经中的后面两三本书都讲了哈。上帝借着摩西警告以色列人说，他们以后如果背弃上帝，他们的后果的时候特别讲了，你读的时候可以看见的哈，是这样说的，说如果你们背弃上帝，上帝要把你们在地上抛来抛去，抛来抛去，你们会心里会，英文叫 maniac， 就是发疯发狂，就是精神分裂症。就是当你背弃上帝，你自我中心的时候，有些人就会精神分裂症。然后圣经中还有个例子，大卫王他不是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躲到非利士王那个地方去吗？人家马上举报他说，你看这个人啊，你怎么收留他呢？这就是以色列的英雄啊，以色列人说唱歌说他杀死万万，扫罗才杀死千千的。他一听他吓得不得了，他干嘛？他就假装自己疯了呀，他就疯了，就把头发弄得乱七八糟，吐吐沫抹在那个他们的城门上面，菲利斯王就把他赶走。他这疯是一种自保。其实中国在过去几十年这种政治运动中，我就听说过有几起装疯的。所以疯的话，精神分裂症有一部分人真的是装的，我就遇到过。以前我的邻居我知道他就是装疯，我社区有一个人呢，我小的时候啊，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觉得他是装疯，因为他很清楚他疯的时候就像那个戒酒发疯一样，他只打那个平时他不喜欢的人。那个时候呢，他们家里人帮忙，他刚刚娶了一个老婆，他可喜欢他老婆，所以他疯了，他绝对不打他老婆，他这对他爸爸很大的意见，他就打他爸爸，他打平时他有意见的人，但是他绝对不摸都不摸他的老婆一下，他喜欢他老婆喜欢不得了那个时候。好，圣经上还说了另外一个精神分裂症呢、啊，尼布甲利撒王，那可是巴比伦最昌盛时候的王。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尼布甲利撒王为什么疯了？他太狂妄自大了，也就是他这也是一种自我中心啊，他觉得自己简直了不起不得了，然后最后就疯了。上帝借着这个先知但以理警告过他们是吧，然后最后他疯了怎么好的，他也是他开始谦卑下来，尊上帝为主。他疯了他是什么状况？圣经上说他像牛一样啊，吃草啊。为什么像牛？你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他肯定是幻听幻觉，然后觉得自己是牛啊，是不是？他已经分不清楚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所以他就像牛一样吃草了呀。到他最后就是说他承认上帝的主权，承认上帝的伟大， 谦卑下来他就好了呀。好了以后他不后来发了一个全国的通告吗？乃高举但以你所敬拜的这个上帝呢。所以圣经是讲精神分裂症，是讲各种各样的抑郁啊这种问题的哈。但是我们辅导的话，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约伯记，上帝对约伯的这个辅导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哈。然后你再看上帝对约伯辅导的这个结果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见约伯最后什么？约伯啊，他的，你看这个约伯记最后哈，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约伯记，上帝回答了约伯的问题没有？有没有告诉约伯他为什么受苦？没有，一点也没说，是不是？上帝没告诉约伯为什么受苦，上帝也没有马上给约伯恢复他的身体健康，也没有马上把他所有东西恢复他。在这种情况下约伯怎么办？约伯马上就好了呀，他就不抑郁了，他还厌恶自己了。圣经说什么？在约伯记42章第6节，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或者说我厌恶我自己的言语，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什么意思？如果你读旧约，你就会发现旧约的人最深刻的懊悔是怎么懊悔，就是撕破自己的衣服，把尘土和炉灰撒在自己的身上，就是真的叫，就代表他们撕裂自己的心肠，懊悔自己以前说的所有的话，然后后悔自己不应该说这个很愚蠢很罪恶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见没有，约伯的处境完全没有改，只不过上帝辅导他了，让他把他的注目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上帝身上。当他转移到上帝身上的时候，你看见没有，他的这个经历就好像是树冬天长的那一段，就让他对上帝的认识更加扎实，而不是说是上帝在物质上祝福他的那种认识。所以这就为什么在物质上祝福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就是风闻有上帝哈，真正的在困境中其实亲眼看见上帝，因为更加真实的认识上帝。我们只有真实的认识到上帝，我们才能更加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哈。所以这就为什么约伯在约伯记42章最后一章，他说我从第5节开始，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当我们更加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更加要认罪悔改。当我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当我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自己并没有任何配得的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愤世嫉俗了。我就会看见在地上的任何处境，任何处境只要不是下地狱都是恩典。这样的话我就很容易从我的困境中走出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困境中为什么这么痛苦，就是因为我认为我配得什么，上帝欠我的，某人欠我的，环境欠我的，我怎么这么倒霉。看见没有，我认为我配得一些什么东西，但我真正的认识到上帝他的伟大，上帝的公义，他的圣洁，我真正的认识到我自己是个多么罪恶的人，多么自我中心，多么的肮脏，多么背弃上帝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今天我的处境已经够好了，上帝用这个处境来提醒我不要下地狱已经是非常非常爱我了。这样的话我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即使非基督徒都知道一点，不吃苦中苦难熬人上人，虽然他们这个世界观是错的，他们想做人上人，非基督徒都知道，就是说是你想成就任何事儿，必须要有很长时间的隐忍，何况我们基督徒呢，是不是？所以呢，现在的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有这个问题啊？我是觉得很现在的福音传得太廉价，都是我们现在说的所谓的这个恩典福音哈，不讲付代价。其实耶稣的很多这个门徒跟着耶稣哈，跟着跟着，你看耶稣说话很刺激的，跟着跟着他们就会走的。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6章，不就是5饼2鱼喂饱那么几千成年人吗？成年男人们，还不包括女人和孩子吗？那之后他们又来找耶稣，还想吃。后来耶稣就跟他们讲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听完了以后圣经怎么说的你自己去看一下，很多人就离开他们了，不是很多人，是很多门徒离开耶稣了。记住是门徒，也就是说即使是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我们其实对耶稣的认识很多并不是完全的符合圣经真理， 所以我们要不停地回归圣经真理，了解上帝到底对我们是什么，福音的真意到底是什么。耶稣是呼召我们，救恩是没有代价，我们不需要付任何代价，耶稣都付了，但是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都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的。因为如果耶稣是你的主的话，我们必须要付代价。付这个代价并不是说我来赢得什么东西，付代价只是表明我们真的是在尊耶稣为主。重新再回到约伯记哈，所以看见没有，约伯记上帝对约伯的辅导，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辅导我们自己在困境中，辅导我们的亲人，辅导我们的朋友，即使不在困境中，经常读一下也提醒我们注目上帝啊。同时约伯记这你也看见教会圈子里面宣扬神导进化论，认为上帝用进化来创造世界是非常错谬的，是诋毁上帝的主权，是必须要被摒弃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